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嗨，我是黑糖，又在空中相会了。最近大家有看什么好电影呢？那一部电影呢，从筹备制作到完成呢，可以说是十年寒窗无人问哦。但一到了要上映宣传，就巴不得天下知。所以每到新片宣传的时候，导演呢总是要四处奔波，上片各大媒体，希望可以无孔不入，让更多人知道有电影要上映了，最后来换得好的票房的成绩。那今天呢，我们不介绍新片，反而是趁着这位导演电影下档之后才来邀请他。今天的来宾呢，萧亚全导演2023年刚以老狐狸一片呢拿到了金马奖最佳导演奖。他从一位美术系的学生到录像的艺术家，再到备受瞩目的电影导演。那我相信萧导的创作历程呢，就如同他镜头下的故事，充满了对人性还有社会的深刻洞察。今天呢，我要请导演来聊聊他如何在艺术还有商业之间取得平衡，以及如何从生活当中汲取灵感。声音的味单元呢，也要一起来听听老狐狸的电影歌曲《Yellow》，黄轩所演唱的《When I Fall in Love》。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更深入了解萧亚全导演的创作历程，以及音乐在电影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电影人 AB。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萧亚全导演。导演好。
黑糖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萧亚全。
谢谢导演哦，特别虽然没有要宣传新片，还愿意来上节目。
哦，我很开心，谢谢。
刚好也趁这个比较轻松的时刻，来让导演好好聊聊电影是怎么一回事，对他来说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重要的价值。那我对导演的作品其实印象最深刻就是很美，每一颗镜头都非常的美，但这个应该跟您的养成的背景有关哦。当初从美术系为什么会从画笔变成最后是长这个导演筒然后摄影机来创作？
这个跟我的教育成长的背景有关了啊。我们知道台湾在1987年的时候解严嘛，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大学生，然后我刚好就是准备要面临我自己主修的一个大二左右的时间，我们大三要选择主修。我那个时候有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这个解严造成的这个冲击，因为社会上弥漫着各式各样的弱势团体的这种抗议的活动，我好像那一刻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自己最深爱的那个绘画好像有点脆弱，或者是说它有一点缓慢，
太出世了，你要入世一点，
可能是这个意思。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我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的了，但当时因为很快就被刚流行起来的这种影像所冲击，觉得影像既直接又真实，它好像可以很快的表达内心的想法。我是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转弯，就是说开始往影像的方向走，这跟社会环境有关，跟我想处理的题目有关。
哇，那真的是很早就有这么确切的想法。所以这件事情，那当然对你来讲，街头运动也是您创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它后来怎么开始跟你的作品，或者是你作品的内文有一个比较深刻的链接？
好像我一直有在内内外外，或者是自我跟社会之间的这种一直在摆荡跟修正这个距离。比如说在绘画的阶段，我感觉那个过程很往自己的内心去挖。我很庆幸我有过那段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启蒙过程，就是开始去见到一些社会运动，时代提供我这个机会了。好像我去这个涉猎的过程，其实校正了一次我跟这个世界的这个距离，从之前很自己跟自己，自己跟内在，然后有个机会变成是自己跟社会，自己跟外面的这种距离啊。这个很好，这个很深刻的影响我。 我往后的这个创作好像都一直在这种内外远近的过程修正跟调整。哎，反正我们又是一个个人，又是一个社会中的一员，所以这两种课题一直都影响着一个创作者。
对对对，的确一个画家有更多的时间在跟自己相处，可是一旦面向外之后，这个世界的所有脉动都跟你有关。
对，
那其实早期萧导您的影像作品是从实验影像开始，
对，
那怎么样跨到叙事性更强的这个长片，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很重要的关键点？
我觉得那个过程很大的一个动力是因为想要跟更多的人沟通。那实验影片的阶段呢，它跟自我沟通的这个企图比较高。我在那个阶段从来不会去意识到什么叫观众。你会想的都是说我想讲什么，我怎么看这件事，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愤怒，我的什么，我想表达出来。那一刻你不会去感受别人观众的这种存在，
他到底看到什么，感受到什么？
对， 对，我好像是逐渐有这种想法，这种企图想要跟别人沟通。可能是我会觉得作品没有跟人沟通的时候，我没有得到真的满足，我会开始企图想跟别人沟通。从那刻开始，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哦。我感觉我还有一个关键点对我有一些启蒙，是因为我跟了那个侯孝贤做的《海上花》。
是
侯孝贤导演有很多的这个叫做人情世故的观察，
对，
那影响我很大。那个所谓人情世故，其实就是观察这个社会人们是怎么回事的一种察觉吧。哦，好像我也被这个东西给影响，我会开始想要知道我之外的人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岔路，从那刻开始你会开始关心别人内心想的可能是什么，跟我的交集是什么。
是，而且一说就欲罢不能哦，36个故事、然后有到父子的故事。
对对，
那对导演来说，其实我可以感受得到您后来在电影长片里头几乎每个画面每个镜头里面都还是有很深的一些意涵跟寓意放在后面，所以对你来说其实也不是只是直接的这种文本或对白的沟通嘛。哦，藏在视觉跟后面那个美学的想法是不是也是跟您的养成是有切身相关？
我当然自己不会自觉，就是说我的影像有什么样的特质自己或者说初期的时候自己其实不自觉，好像你自己做的这件事就是认为应该要这么做。那后来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自己可能会也会回头整理有些东西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他从哪里这个萌芽的，然后在哪里开始形成的，我自己会回头去追。我感觉跟自己的教育跟成长背景的确是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比如说美术的那个教育过程之中，对于你使用任何一个元素，你使用任何一个材料，总是充满着很多的计较跟探讨。要用这个吗？这个是最好的吗？有更好的吗？用这个用多大多小，种种。他回到我开始做那个所谓的这个实验电影，就是在学校做 video art 的时候，我很多的剪接老师会一直询问，就是说他要不要再短一点点，长一点点，他的讯息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好像从那一刻开始，我会很在乎每一个出现在你画框内的所有的成分，它是不是都比较精准简练，然后它可以涵括你心里想说的所有的事情，或者是多一点点的事情。我觉得是这种计较，希望它可以精密的企图，它其实会影响一个作品的美学吧。
是，那导演，我知道您除了拍电影之外，平常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而且很多好作品的广告导演。
谢谢。
您在拍广告跟拍电影的时候人格会切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切换？因为就能力上的确您这么对每个画面的精准度是广告很重要的一个专业，那这个两个不同场域甚至是不同功能跟要求的作品，您如何去做切换？
很明显就是说，第一，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广义的来说就是沟通。那我一直觉得沟通是文化的一种呈现，比较粗鲁的文化沟通会相对比较粗鲁， 比较复杂一点点的文化，它的沟通方式通常会比较复杂一点点，然后比较委婉的文化，他们的沟通方式也常常比较委婉，比如说日本文化，对吗？所以沟通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呈现，这是他们两件事情。我说电影跟广告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我面对广告我也是在做沟通的事。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面对广告的时候，无论如何它的最主要的主角就是商品，我们去为了这件事情而工作嘛，哈，它永远都有一个这个叫做商业的主体性。
对，
刚刚讲说这个区别可能是自我界定出来的，因为其实电影如果你是一个商业电影，那是如出一辙，
对，
两件行为其实一模一样，只是我回到电影的时候，我总会有一些内心想表达的欲望，我会想要让它跟商业的关联稍微的，倒也不是要脱离，因为我也很希望我的电影可以卖得好，但是我会希望那个主副关系是我的沟通可以更优先、更丰富、
更
优先。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您这个作者的个体是更大的。
没错，是这样。所以你说要切换，其实要切换的就是这件事。他某个程度在执行影像的技巧其实如出一辙，没有什么不同，就摄影没有什么不同，录音没有什么不同，他的不同其实是背后的思维，我怎么沟通这件作品的时候，我沟通的那个内涵是什么，这个是他我必须要做切换的。
是，对，这也是所有创作者在从事影像工作，不止他是个创作，单纯是个工作，都希望有的价值。
对，
不过我个人当然最好奇的是，导演您从36个故事到范宝德再到老狐狸，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就到了范宝德之后，那个男性的味道或者是父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很浓，这个跟您实际的生命的历程是不是有关联？
可能有这不我自己不容易整理出来他的，
因为我知道您也是一个爸爸嘛，哦，
我是个爸爸，
也是父子关系嘛，哦，
是，但我有女儿，
是，
所以你知道后来两部电影都被一直讲这个父子关系的时候，我女儿是快要翻脸的
抗议，
对，就是说那女儿哪里去了，
那就是下一部啦。
我很希望下一部拍女生，那我之前唯一的这个证据就是我不是一直拍父子，就是我的36我是拍母女嘛，
对对对
对，我其实没有特别追求父子，我好像，但是我很可能很在乎或者一直着迷一种题目是世代，世代，
世代，
这个是一代跟下一代，跟下一代，好像这种交接或影响或突变或者是
交流或冲突，
对，这个是我喜欢的题目。
嗯，
在我生命中，这些好像很容易都一直浮现。我想应该主要我在乎的是这个题目，只是它附着的那个性别造成了刚刚那几种关系的组合嘛，到底是母女还是父子还是母子还是什么妇女，对不对？
对，
会造成这种组合，那跟性别有关，可是更核心我对我来讲可能是这种世代的关系。
但很多的创作者尤其是导演都是自己写剧本嘛，您的一些故事的 idea 都是从自己生活或生命当中而来的，那实际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些人际关系对你来讲最大的课题或难度，比如说是在对哪个性别，或者是父子，或者是妇女？
我以前对于长辈的相处是比较困难的，我想跟我父亲关系不好很有关系。到我这个年纪，我会开始会去检讨我的生命是怎么回事。我在比较青年时期，我跟长辈的关系没有很好，不见得是人家对我印象不好，是我怎么样都不自在。我如果跟长辈相处的时候，我其实是不自在的，我跟同辈是自在的，尤其是长辈的男性，长辈的女性我就舒服一点。长辈的男性我其实一直有一些障碍，我后来回头想这件事，一定就是我跟我爸的关系并不好，所以我的练习或者是我的先入为主，或者是我起头就会有一个防御，
对，
一定是这个造成的嘛，齁。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有改善有改变，那这来自于一年龄，二代就是你自己自主的想要 突破这个对我而言是一种限制，我会想要突破这些，所以我会去练习。反正凡事有多练习就一定有帮助，然后有多增加，你不回避不闪躲，就一定会有一些突破。或者是说那种自问自答一旦过多，你在取材的时候很容易就是这么的采样。
对，因为这也是我会透过这样的问题来跟萧导请教的原因，就是在您的这两部父子的作品里头，某种程度好像也看到作者想要借由这个说故事的过程去处理或者再去爬梳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历程。所以您觉得您实际生活当中跟爸爸的这个关系也有借由创作这个历程去处理吗？
有，但好像是我爸过世以后，我爸爸过世在十多年前了。他过世之前我跟他的关系蛮有趣的，你现在这样子讲，至少到我爸过世的时候我拍的是母女，我爸过世之后我才开始拍父子的，其实
才想要来处理。
但是我的第一部叫做命带追逐，其实也有父子的一点点父子的关系。
是，
对不起，我自己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解释自己的作品，我可能要再更久一点点，更多一点点，我比较可以真的看到他的轮廓线是怎么回事。的确，我相信回头讲父子对我来讲很有可能就是我跟我爸关系的一种累积吧。不论我自我的自问自答，我遇过的困境，还有我觉得我想把我的某种答案，我现在是个父亲啊，我有一个儿子，我会很想要让我的子女可以有效率一点点的得到某种经验值，我可能会想要把这些整理出来，这可能是我创作的一些理由。
是，不过这件事情对导演来讲也太勉为其难，因为我们常常讲作者论嘛，作者已死，所以你们就是不断的在往前进。那这也是我想要接下来身为一个爸爸想要跟萧导聊的，就是你现在自己有儿子，而且儿子也受到你影响在念电影系呢，你现在如何去扮演另外一个人的父亲甚至去影响他的生命，这应该也蛮难的吧。
我只会做父亲这件事，我不是说我做得很好，我的意思是说我只会选择做父亲这件事情，至于说比如说工作或者是什么学电影这件事情，我尽量都不要做任何的过问
影响。
我不会想把我的这个什么创作经验，特别的去陈述给另外一个人，除非他想要知道，我就尽量说，否则我就不会主动去做这件事。但是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父亲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他不是。对，它就是一个持续二十年的事了嘛，对吧？在这段过程中，我都把我自己的角色设定成为，就是我就是一个介绍者。从他们一出生，我就是要去介绍，跟他们介绍这个世界。到某一刻，我的工作就会结束，介绍完了，他们就自己去实践吧。我是一个介绍者，我也常这样跟他们说，我的角色就是一个介绍者。我看过的事情，我知道的事情，我说给你听，这样。
但不会强求他一定要接受这样的想法。
我努力不要强求，但父母很难啊，你知道，父母很多时候因为生气、愤怒、压力，就会很想直接给答案的，这绝对会有。我只能说我尽量会克制，然后叫自己尽量减少吧。
蛮不容易的，
不容易，这个。当过父亲的都知道嘛，这件事不容易。
所以有时候现实生活当中的身份跟角色比起电影里头的还要难。
当然，绝对是电影的事情都还有一些 SOP， 或者有一些更多的前人经验，有一些教科书，那有一些方法的。生命中真实生命太立体、复杂跟流动了啦。你好像没有一个绝对的范本可以使用，日新月异，每天都在变，对吧？
对，但现在跟下一代的关系，因为刚刚萧导聊到下一代，我发现对下一代来讲，我们应该要学习，反正是能够更勇于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像导演觉得不好 ，NG， 从来好好的跟演员沟通，好像我们也可以这样跟孩子下一代这样沟通嘛。
我还觉得有另外一件事情让我自己都会有点焦虑，就是究竟AI 时代会往哪里去，然后新的这个世代跟我们世代的落差大得不得了，这是我的 很深刻的一个感觉。我跟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跟他的父亲，这种落差虽然也会有不同哦。我认为那个弧度绝对没有我们跟下一代这么大，因为这个时代太惊人了。那我甚至于不敢讲说某种我很笃定的美德，某种我很笃定的性格是他们最好具备，因为具备那些是我自己在实践生命中是对我有利的，所以我们当然很希望跟下一辈说这个是好的，这个
一定要保留。
对，我甚至于不敢讲这个事，因为时代的变化显然太大太大。我现在只能说，好像你们如果可以要保持几种特质，第一个特质是有很强的心智的这个
韧性。
对对，也就是你要对面对失败的时候，面对这个攻击，面对失败的时候要很强韧，
要扛得住，
对，
应付未来的讯息的万变，我们只能保存一点点希望。
对对，
那导演在面对自己的下一部作品，是不是也带着这种灵机应变，包含包容各种可能性的状态？
当然很需要。我自己也给自己一些很复杂的一些任务，就是在以前我会很本能直觉点说我接着想做什么，我想做什么，我想讲什么。现在我会多好多复杂的行思跟判断，就是说就是因为环境瞬息万变，所以我又很如果我又希望跟人们沟通，哦，请我一定要强调，所谓的跟人们沟通不是我要去讨好观众，说观众的想听的话，
是
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我想说的事，可是我又希望观众听，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薄的交集。我相信这两个圆圈不一定永远都是对立的。我喜欢说我想说的事情，我在乎的，我很想赞美的事情，跟观众想听的不见得是完全没有交集的，只是那个交集也许不薄薄的而已。所以要找到这块薄薄的格外的困难，而且要很冷静。
是，
现在可能是这种意思。我有好几个题目想要做，我就会一直在判断，同时准备的同时我会一直在判断，就是说那个薄薄的交集哪个东西最最好。
嗯哼，
我现在没有办法讲得非常的绝对是哪一个题目，但是我觉得跟这个叫做很有可能还是有，要么就是爱情，要么就是世代，还是世代这件事情。
那我自己听起来感觉上好像是你可以用观众能够接受甚至他们会喜欢跟惊喜的方式讲你想要说的事情给他们听。
这是一个梦想了哈，因为这个刚刚这件事如果说的成立，它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可以掌握得了观众的想法，可是事实上是有困难的了。
是，
但其实我们掌握不了，就这个不只是创作者掌握不了，连片上都掌握不了。大概就是一个观察，一个感受，时代在往哪里走这样。
好，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导演来每次都要宣传新片，所以要问你一个，那不拍片的时候都在干嘛？
你知道，至少对我来说，电影其实是没有办法谋生的，所以我还是有必要要谋生，要养家，所以我的平常其实我做的事情是广告，
还是在工作？
在工作，那我必须一直工作。那我也喜欢拍广告，那这同时我就要在要兼并这两件事情，就是广告制作跟我自己的新的电影的准备，两件事情要平行的做。
是，好，身为也在偶尔兼差拍广告的黑糖，也蛮跟各位听众推荐那个萧导的广告，真的也是很温馨，而且跟他的作品有不同的感受。
谢谢。
那今天非常谢谢萧导来到我们节目。那我们第三单元呢，来介绍一首电影歌曲。今天要介绍的歌曲刚好就是您作品《老狐狸》里面的When I Fall in Love， 所以我要请导演来介绍当初为什么会去选这首老歌来做改编跟翻唱呢？
好，我们在故事刚写完是一个1989-1990的背景的时候，我跟我的这个音乐的作曲就是侯志坚，我们就很本能的有一种决定，就是我们的整个电影中要大量的使用90年代的歌，可能是江蕙啦，可能是草蜢啦，所有怀旧电影都这么做。可是这件事一直让我们两个都不兴奋， 就是觉得这个决定真的很好吗？一定有更好的吧。但是你要找到更好的，你就一定要有一个理由跟一个想法。我很开心，我后来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音乐对我来说一直都有一种魔法，它可以瞬间把我们带进一个特定的时空。比如说我们可能走在路上听到一首歌，我们想到我们的初恋，我们听到一首歌想到某一个争吵，种种会带入那个时空。音乐有这个魔法，因为如此我们开始想说，我们来做这件事，我要服务的电影，我需要里面几个人物可以瞬间回到特定时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用那样的音乐。我找了一首，侯志坚找了一首 When I Fall in Love， 是侯志坚找的，他想要讲一对关系，叫做杨君梅跟廖泰来这对当年青梅竹马的时候
初恋情人。
对，他们当时其实很平等，今天再相逢很不幸，就是这个阶级上面 很不平等，一个是餐厅领班，一个是贵妇。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再回到平等的时候？
时光倒转，
音乐，当年他们喜欢的歌 When I Fall in Love 是这么决定。
对，这真的是一个很独特，虽然在好莱坞常看到，但在国片真的很少，因为很贵嘛。
付出不少代价。
所以这也是导演们或者是投资者们愿意为艺术、愿意为电影所贡献跟努力的一部分。
谢谢，谢谢。
那节目最后呢，就让我们跟着小导一起来欣赏这一首《When I Fall in Love》。感谢大家收听黑糖的电影味，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谢谢小导，
谢谢各位听众，再见。When I love. Oh.